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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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非常欢喜啊，我们又到了一节课的这个因缘现行啊。那我们又可以痛痛快快的，或者说枯燥的啊，或者是也有可能是强忍着的来听一场法啊。因为这个百论就是一段文字啊，然后呢还特别的艰涩啊，给人感觉摸不着头脑，三个字五个字就给你蕴藏好多内容。也不管它了，我们这一节呢尽量把剩下的这点破神品给挂。我们两年的这个求学生涯就要马上要接近尾声，要功德圆满啊。所以下来的我看是从舍罪福品到破神品是这个百论里面的核心，下面的八品呢也是从破神品延伸出来的见解啊，又体现在宇宙万法的这种一样一样的把它总结啊，形成一个脉络。那也有同修呢啊，平时有时候或者在微博上也会给我发私信讨论和这个商榷啊这种中观的问题。其实呢我自己也觉得啊，就是整个这个一代佛法呀就是一滴狮子乳啊，就浓缩的不掺杂的纯粹的一滴狮子的乳汁啊，这是在人教教研里面有这样的比喻啊，就是我们来学习和认知的时候呢，不管是把它进行怎么样的包装也罢，稀释再抽精华，这个把它的精华还想再从中抽出来，或者反正等等任何怎么样的编排和宣讲，都不会离开这一笔四字乳的啊。而且佛法的功用，功用一切的法门，一切的行门，我们老是也听过一句话，就是都是为了明心和净心的。明心就是说你每天的这个关照，你每天的思维啊是不颠倒的，至少把原来的颠倒给颠倒出来。那一节我跟在法海上面讲到观十品的时候，你看我们这叫破，其实中观的每一品就叫观，观并不是说离开现有的东西，重新编排和布置。就在现有的东西上，观就是又见，重新见，啊，用你学到的佛法的知见，才重新认识，从来不变，本来就是这样，毕竟是这样的这种一切境界，就包括我们现在日常的生活。那有的同学讨论到说到中观，中观，因为特别是如果说一定要涉及到藏传佛教啊，藏传的里边的话，对这种中观见地是非常的。为什么他们都以文殊菩萨大部分都以所依的法主或者是本尊呢啊，就是说他们几乎他们的修正啊修行和正呢都是要建立在这个中观见上啊，因为只有这个般若空性才是佛法的根本啊。但是在表述上的话，我们也不要啊，因为藏传和汉传有好多时候的确讲解的，比如说藏传的次第呀 啊这个修正的因果上面它特别细，而且循序渐进的。可是汉传呢就是玄传多啊，直接冷而统之的就给你灌输这个心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区别。可是如果我们细细在读的时候，读这些祖师的著作或者进行对照这个相对比的学习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要学中观入门的话，藏传里边有一本叫中观总义啊，不写的就中观总嘛，总的来说的总啊，中观总义啊，他们这些大的刊物呢都有讲过。 那它里面的话有这个怎么自从自性的角度，从他性的角度，从反正是也是角度特别多啊。乍一看呢，好像汉传的里面没有这些内容的，这就错啊。如果诸位回去汉传的像中观的话，有一本《三陆玄义》啊，《三陆玄义》这个我在以前给大家介绍过，《三陆玄义》的内容是吉藏大师把中观流到东土以后，对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这三部论的精髓，他要进行点评和分门别类的这个划分啊，怎么样一个层次？主要是用来什么功用？而且呢，他在这个三部论的精髓里面，比如说我以前给大家讲到的什么因缘释义啊、无方释义啊，又什么有对篇中要、镜篇中要、绝代中要、成讲中要等等这些啊，就可以把中观总义里面的所有讲那些宗相互融通过来，是收摄进去。所以我们在看这些论述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可以尝试回去看一下三陆玄义，可是三陆玄义非常深啊。像我们那会儿读佛学，一开始讲的就是三论玄义啊，后来我在三论玄义学完了，又开始学百论、学中论以后，我就觉得三论玄义一定要学完这三部论才能学。你现在去学的话，有些东西啊，看上去他的言语很流畅，可是有些东西还会不过来。这就是我们去看，学佛法的莲池大师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有一本叫《楞严摸象记》，他在讲楞严经。注释就这么薄薄的，不太厚，就是一本《楞严经》这么厚。那在注释《楞严经》的时候，就不是写到什么“楞严摸象”，就是我这个写的这个，就跟瞎子摸象一样。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现在来学习整个一代佛法的这个立场和知见下来做一个探讨。就是我们学习教法，就好比说佛不在了以后，佛在的时候一有疑问就去问佛了。你看每一部经典或者什么，特别是阿含经里面，一有疑问，谁有个增值，谁有个官司什么的，马上就跑去就可以现身问佛。所以三途八难之一就身在佛前佛后，没办法问佛。没办法问佛的这个情况下呢，就说我们学习佛法，其实无异于等于说一群瞎子摸象。那么这个瞎子在摸象的时候呢，如果他摸到鼻子的，他这么大鼻子这么卷象，他以为是个簸箕。摸到这个腿呀，他就以为是一个柱子，摸到腹部的时候，他以为是一块大石头，摸到这个鼻子的，摸到耳朵的话，他以为是一个大树叶子，倒垂的树叶子。每个人都各抒己见，然后说这个象征什么什么样，都在讲这象，然后一旦产生了执着，就相互是非，这就是门户之见，也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八大宗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旁边的明眼人就捧腹哈哈大笑，就等于说开了眼的祖师也罢，或者是诸佛菩萨回过头来看我们凡夫学教的时候，就相互以宗破教，以教破净，以净破密，以密破律等等，相互就是你是我非的这个斗争就出来。可是问题是呢，这个也无可厚非。为什么？因为佛已经涅槃了，没办法去咨询佛的时候了，我们每个人就等于说出情识手。为什么要破神呢？破神你看大家始终为了什么呀？一个是情，一个是识啊。所以摸象的时候呢，就是出情识手。我们每个人去学佛法学佛教，一定是带着凡夫的什么呀？情见和意识，分别妄想意识啊，出情识手呀，为想象摸。想象摸啊，我们说的去总统想做总想，其实也是可以说就是对象，一个大象的瞎摸瞎说啊。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可是呢，大家还不要忘了，佛就对这个有过陈述说，虽然汝等所说皆非我意，就你们说的皆不是我的意思，但是呢， 各自当以是以利物，就是你们各自可以利益跟各自相应有因缘的，跟各自相应的或者跟这个教法有因缘的人，这一部分人都可以随便去利益啊，这是没错的啊。因为他的理由是什么？说这个因这个比穷摸，就是因这一堆人虽然是一群人各自去摸各自的，但是虽然不得全相，但是并没有离开相啊。就跟我们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虽然皆不是庐山真境，可是一皆是庐山真境，只不过没有碰到庐山的全貌而已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什么呀，不换摸，为换直啊，不换摸，就是摸相是可以的，而不摸相就错了，不去摸换就是过换，你的过换不在于说摸相的这个行为，而在于什么呀，你对此产生了定见啊，对任何东西你产生定见就麻烦，就烦恼，就愚痴啊。所以说整个一念定见就在哪儿？就在我们的一念心中。你对于这个一念心，你如果马上一念回转过来，你就是真的是个圣人的啊。圣人看世界就是如此的自在和洒脱和不执着，哪怕我们是一种相似的，那你也是一个什么呀，修行的正在进行中的一个道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切都不要定见啊。虽然依照着情和实，它是有什么呀，有理路的，有理吗？有路吗？有理就是有道理，有概念，有人文常理，那个有道路就是有该一步两步怎么走怎么走。可是如果说一旦啊步入到定见的时候，就是理路的过法就出来啊。所以你看禅宗里面活泼泼的他怎么都行啊，像济公这样的出这种什么呀，出这种无情之手，可是一般的人接受不了。我们现在还是要出情实手，为什么呀，想象魔满足我自己对佛法的认知，我认知是这样的，然后在此情况下依着这个念的理路去修去证啊，慢慢终有这个水落石出的一天。这个时候呢就是去掉一切的定见，但是如果你这个定见定和见啊，你对这个见定的什么呀，条条理路多了，一条一条多了就麻烦。所以在我们学佛的道路上，又给大家说叫一门深入啊，就是把所有这些见先定到一个见上，就先给他定一个见，一个见先定这一个见，先舍什么呀，其他的见啊。所以最后你看佛说了阿含方等以后，开始说了22年的波罗，就是去理路和定见。但是问题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去定见的同时，他会对不定见也产生定见，这就是般若毕竟空所展现出来的所有它的广大的一面，就是不但破有还破空，连空有都破，最后就落到说反正什么都不对，哎，出现了这么一种我们一直给大家讲的遮权的方式啊，出现一种遮权的方式，就是破定见，我不定，我没有见，但是你有定，你有见，你出来见，我就要破你，破你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其实我们现在出行之手，包括我们学中观，虽然是破定界的，我们无非还会产生定界啊，对空法产生相应等等，这些不要害怕，这都是一种积累。其实像我们修出世间法啊，大家也不要觉得遥远或者什么，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都在积累，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今生今世的这种学佛，也是只不过早已经是有了我们过去种的种子，然后这个种子正在挥发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显现了一段，很可能我们的学佛也是在其中按部就班啊。那么这种种子到了积累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就会质改变啊，空性就自然现前。所以我们也不要把这个空性讲的害怕的有功德难或者什么，我们就放开去积累，去相信，去积累，就不断的使我们的业习里边什么呀，赋予这种无定见的阿赖耶识种子，这就叫转识成智嘛，在唯识上啊。那放到 净土上就是成功往生啊，又用这么一套操作方式，等等这些，无非各自当理可以利物，不但利别人，还要利自己。所以说我不患魔，唯患什么呀？执着。啊，但是这些呢，都属于，虽然我们在这个上次说到推外道呀，和这个折戟坛谈成时啊，和大智等等这些，那么只有外道是外，其他都是属于学佛法学篇。佛法学篇，你看这里就有开学，学篇了，只不过是你摸的片面啊，不尽情而已。那么这块东西就是你摸到这个一定是真相，就怕什么呀？怕什么？怕有的没有摸到相，摸的比如说摸到一驴，他就当作相啊。这时候呢，他就认为驴就是相。还有一些人，他摸到什么他都以为是相，这个时候呢，他就以为什么都是相。就我们现在的大同啊、三教同或者等等，就这些坏乱世间的规则啊。那么还有一些人什么也摸不到，他就认为没有相，这就更可怕了啊！他没摸到相，他认为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相存在，没有佛，没有解脱，没有因果啊。所以种种意见，最保险的一条是什么？为什么禅宗里面说"只贵子眼正，不贵子行语"？反摸起点。不要去摸相，让自己开眼，这个德具眼了以后，相就不需要摸了，一目了然看见了。所以我们在讲破神诀，大家也不要觉得就这么想来想去就让你开眼，你不断的想，这个知你现前一念能知能觉的心在哪里，与神我们错认为神变异处的神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一定要我们一直世俗地来认知一下，来想象一下，其实我们外道说的神变一切处能知能觉的神是什么呀？或许我们的眼开以后，它就是什么呀？我们灵光不灭的现前一念佛性啊，楞严经里面觉得妙觉明真心嘛。要不然为什么观音菩萨说突然超出世间了啊？就是把这个打通以后，认知到正确的认知，观照到把颠倒给颠倒了啊。所以说我们你看莲池大师讲这个摸相机的时候，是不会你不换你摸相，但是最好的办法是摸眼，把眼给摸开啊，这就一切问题都解决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啊也是给大家一直在摸眼啊，这个眼摸得很不舒服。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到42页啊，有还有3页，还有6页啊，尽量这一节课能把它灌完吧啊。我们来专注提神啊，依附到这个文本上啊。上一节讲到的其实是后面这里就开始，我是在我们上一节课的时候给大家列出来的嘛，色受想行识。那么真正开始上一节的内容是破的受，我们的感受觉苦觉乐是神在做的。啊，主要是围绕着这个进行了一些论证啊，得出的最后破除了外道过失。那么外道因为当时共续的就是比如说18戒、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些概念，在外道的这个经典啊或者他的论著里边是随时都要拿出来用的，这是共续的啊。我们也讲过，在这个阴命逻辑学里面有些东西是共续的，共续的情况下如果谁违反我们共续的原则，那你就出现过失。再一个现实的，如果谁与现实世界现实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发生违背，那你也是错误啊。那么在这里的话，在受啊，为什么要领受有觉苦觉乐这里面，他认为有这个论证，这就是神在做。那么被弄之破斥以后呢，他又开始破什么呀？破色
受应啊，就是受应。这一期呢，我们开始破色应啊。下面这段话就是破色应有神。
来，我们读一下啊，42页的第3行。 外曰必有神取色等度修度度，五情不能知五尘，非知法故，是故知神能知眼论眼等知色等诸尘，如人以莲收益五谷。内曰何不用耳见修度度，若神见有力，何不用耳见色，如火能烧，处处皆烧，又如人或持无脸手亦能断，又如蛇有六相，人居其内所在能见，神亦如是，处处应见。外曰不然，所用定故，如陶师修度度，神虽有见力，然眼等所思不同，与尘各定故，不能用耳见色，如陶师虽能作平，泥泥不能作，如是神虽有见力，非眼不能见。内曰若耳盲修度度，若神用眼见，则神与眼异，神与眼异，则神无眼，神无眼，云何见？汝陶师欲者，是亦不然，所以者何？离泥更无有平，泥既为平，而眼色亦故。好，啊，到四十二页的第三行开始啊，到43页的这个第七行这一段，所有内容是针对什么开始讨论呢？认为色蕴有神啊，他这个理论，你看外月必有神取色等故修度度啊。还有人问我，发私信问我说，法师，百论的这个我们学的这个是这个世亲菩萨注释的，说百论的原文在哪里？他想要一个重废的百论的原文。告诉诸位，修度度前面的这几个词儿，这几句话就是百论的原文，明白吗？每出现一次修度度之前就是原文，之后就是注释啊。那么标准从哪了？内曰外曰开啊。比如说这个外曰必有神取色等故修度度，这就是原来提婆跟别人辩论的时候最后他自己整理的文，就这么点。后来这一段就是修度度后面，比如说五情不能知五成，非知法故等等，这些是什么呀？世亲菩萨的注释啊。这些要是不注释，我们现在有的话呀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两个三个分，若眼盲若无眼啊，就进不进出来这种话啊。那么这里外人认为一定有神，从五根啊，也就是五情，这里讲到的五情，眼耳鼻舌身啊，缘外而有五尘，五尘就是色身香味触，就是我们外面的境界啊。那么如眼见色，耳缘声，鼻嗅香啊，这个舌头这个取味等等，这一切的作用，他认为什么呀？都是神在做。用这五种根啊，因为你看这时候五情不能知五尘，非知法。虽然你的五种根每时每刻都在直取外在的境界，但是他自己不是，为什么？就是这里讲到的，他是色法不是心法，心法才有精神作用。那么这里的色法非知法故，是故知神能知啊，是故知神能知啊，这种知呢是神在知，就是有神启动以后才有了我们见色闻香的感知作用。如果神没有起作用，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啊。那么这样的话，一定有神我的存在才能够取色啊，才能够五根啊取五尘啊，这个证明有神。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用了一个比喻，看见吗？如人以莲收益五谷啊，收割的意思就是啊，就是神用眼根，比如说这里我们说眼根见外边的色法啊，就好比神。好比人用镰刀来割草一样，神用眼来见物，如同人用刀来割草，啊，有它的这个功能作用，啊。那么我们来看提婆菩萨怎么来提出质疑的呢？说，既然如你所说，内曰何不用耳见的意思，神能用眼根去知道外尘的话，那么神为何不用耳根去见色？
教的外人提出来说，用眼根见色，那么能见到色、认知色、这个分别色啊，这个对色产生了我的感觉，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么认为是有神在作用，就是一系列这个精神层面。那么你既然用眼根可以见色的话，他说神用眼，好比什么呀？这个人用刀一样割草。那你既然可以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用什么耳根去见色呢？这就是一个质疑和问题啊！既然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用神的他的愿望，外人认为神是什么？遍一切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那么说明你不仅仅可以运用于眼，还可以运用于耳去见色。你看他这里就不圆通了，可是的确观音菩萨就可以用耳去见色，为什么？他已经破尘品，破了尘网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说明神并不能知啊，这个我论祖的这个意思在这里了啊，就是说神并不能知啊。为什么呢？如果说你认为说五根有固定的作用，只能够眼根见色的话，那么说明什么呀？神不能见色啊！如果你认为神能够见色，那神有如此有限的利用，用眼根可以见色，那么神就应该用耳根也可以见色啊！为什么如此说呢？你看，如火能烧，处处皆烧啊！就是等于说，好比火一样，火是能烧，对不对？那么火有烧的作用，是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什么事物都可以燃烧。既然是火有烧的作用，那么火点起来，它是不问张三李四，不问活的死的，不问木头那个这个或者说纸张啊，或者是家里屋里面我们所有的布匹啊等等这些鲜花等等任何东西，这样来说，那么这样的话啊，都可以燃烧。那么同样，你说神用眼以见为性，那么就可以什么呀？同样，神应该根据不同的根都能够见到色的啊。因为你现在说了，大家听出来这个言外之意，你用眼见色，对吧？那说明神用眼，神只是用的眼，但是可以见色。那么说明说神用耳也可以见色，因为你有见的功能作用，你把这个见的这个属性给配到神身上啊。那么既然这样，神有见的功能作用，神只不过是用眼见色而已，那么神就可以用耳也能见色，用鼻也可以见色啊。因为见就是神在发挥作用，好比说火能烧，那就什么东西都能烧啊，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再一个，接下来的这句话啊，又如人或食无脸，手艺能断啊！你看这个提婆菩萨也是根是不好惹啊，他什么他都能说得住。外人比喻说，神用这个剑色，好比用镰刀割这个五谷一样啊，收割这个稻草一样啊。那么既然如此，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现在外人说神用这个眼剑色，可是人用镰刀割，这是不错的，对吧？可是如果人没有用镰刀的时候，人手也可以把它给拽起来。你现在神如果这样的话没有眼，那么神不用五根的时候也能够知道五尘，就是如果神没有眼，那也可以见色。但是事实是只有眼根才能够见色啊。那么你这里用神用眼，好比说人用这个镰刀，这种比喻本身就是不齐的，法律不齐啊。再一个，你看下面又说，又如蛇有六相，人居其内，所在人间，神亦如是，处处人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谁给咱们说一说？这句话其实挺简单的，是什么意思？啊？谁说一说？
就是这个物质里面
啊，
这个有六个方向
啊，
如果一个方向能看见，其他六个方向。就是上下左右前后，
啊，
就是六个方向，
啊，
我想是这样。
嗯，好，您请坐。啊，这里大概比喻就是说，我们说的啊，这个居士同学他说对，好比我们一个房间里
有六个方法。嗯，但是如果说到六个方向的话呢，嗯，还有点强差。为什么呢？最好我们把它设想成我们站在这儿，我们面前同时并在六个窗户啊。那么人在房间内，不管站在哪个窗口，都要对前面窗户外面的景色一目了然，对吧？啊，那么都可以见到外面的景色，这是事实吧？事实是如此。推此及彼，你既然说到神用五根之外面的五尘，
那就等于说这五根都是窗口。神用这些窗口所见的什么呀？景色一定是一样的，就是说见色就可以用眼、用耳、用鼻、用舌、用身见色。你现在给我说只有用眼见色，那我就要用这个说，一个人站在室内看外面的景色，不论通过这是窗口，对吧？不论通过哪个窗口都可以见到外面的景色，那就说明我用耳朵、鼻子、舌头、身体都可以见色。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你说神用眼见色，破色影有神而论证神我的存在，是不能够见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你看，外人他还有补救的这个话啊。
外曰：“不然啊。”倒数第五行啊，啊，我们来依着文本把它断了。外曰：“不然，所用定故如陶师。”啊，所用定故就是说，神虽然有见的功能，见色听声的功能，但其所用的根一定是固定啊，就是神是有变，你刚才讲这些作用都有。但是他所用的根一定是固定的，觉什么成，就是知觉外边的见色就得用眼，闻声一定是用耳，觉什么成，用什么根，就好比陶师什么呀，制瓶一样，啊，烧陶的，他烧瓷的这个，我们现在景德镇的这些大师，他制造一个这个杯子出来，那么这个杯子肯定不是金的或者银的，对吧？他只能用泥。又是用固定的原料和工具，一定要用泥才能够制作出来瓶。如果离开泥，肯定不能制瓶。所以他认为神也是如此，只能用眼来知这个色，只能用耳来闻这个声，不能够有打乱我们的感觉。他一定要有同样固定的根才能够见到。嗯，如是什么呀？神虽有见力，非眼不能见。啊，就是人神虽然有见的功能作用，但是一定要用眼根才能发生见色的作用啊。那么到第四十三页的第二页啊，第二行呢，内曰：若耳盲，修度。嗯，陆祖认为说你既然认为神用眼来见色，那么为什么说这样就会盲呢？你看下面的这个长法，若神用眼见，则神与眼异。啊，这边我说啊，你给我去干了什么事，干了什么事？那么诸位，我和你肯定不是统一的吧？啊，不是一个人吧？啊，我说啊，请你把那个椅子给我搬过来，对吧？或者请你给我端一杯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你一定是异的，不是一的，是相离的，不是相即。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这样的话，神与眼是异的话，神就没有眼了。为什么？神离开眼了。神离开眼，神用眼见色。神离开眼的话，神就没有眼，那么神就是盲人一样。所以这就是解说若耳盲，看到了吗？啊，第二章的若耳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嗯。再一个，还有一个说，汝陶师欲者，是亦不然。
这个 神在作用。那么设色用眼睛见色的话，就等于说这个神的知见作用是依照着眼来体现它的见色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我们弄主说了，说这样的话你就应该其他的神要见色。他说不行，一定是固定的五根，只有固定的五根才能见固定的五种内外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眼见色，他打了个比方嘛，就好比说一定要有眼根才能见色，就跟陶师啊泥匠，匠人啊泥匠做泥，把它烧制成一个瓶或者杯子，他只能用泥，对不对？他以此来证明说，只能用眼来见色，只能用泥来做瓶。可是问题是这一块漏主就跟他说，这不一样，为什么？你眼根见色，眼是眼，色是色，对不对？它是不一样，可以分开的。但是泥和瓶能不能分开？啊？大家忘了，离开这个杯子，你上哪去找泥？原来泥胚在哪里？你能从把泥胚从这个杯子里面给我掐出来吗？可以吗？泥和瓶是不能分开的，啊，我们现在说说从泥制成的瓶，啊，这往后不能细，这个时间关系不能细讲。如果讲到破译瓶的时候，他就不断的用泥和瓶做比喻，啊，就只用这个一个。泥和瓶它始终是相即，不能相离。可是呢，眼和色是相离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你用相即的东西来比喻相离的东西，不能。所以从这些来讲，离开泥就没有个瓶，离开瓶上哪去找泥呢？
所以你现在用陶师做的这句话不能够建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眼色异果，我说眼睛和外界是单独的两个异体的话，那么这个眼神是没有眼睛的，神没有眼睛，这样的话神就是盲人。盲人你说神有见性，去见什么？神的见性怎么体现呢？我现在看东西，我把你看见了，我知道你是谁，这个作用他认为是神在作用。那么现在神怎么用眼睛觉这个作用？啊，你如果听得枯燥了，你就想一会儿，你现在看见我在这儿讲法，是谁在看见？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大家想想，你一天每天活着吃喝拉撒行尸走肉，还要比这个更有意思是吗？你想想，大家看到这个维摩讲堂里边所有这些场景，怎么看见的？怎么看？怎么见？怎么知？怎么见？怎么见？怎么知的呢？咬定这一条，你都弄不清楚。所以人一辈子是什么？我多么的傻呀，稀里糊涂。佛法的出现是多么的伟大呀！就这一念弄不清楚，弄不清楚，说不明白，他又想出招来了。为什么？
啊，上次我给大家讲到，开始什么呀？一情动，顿有声。不说了，啊，反正你都是你说的对，反正你论古不断的这样说来说去。我也没办法，开始什么呀？又想出来一招，什么叫一情动？还记得吧？上次给大家讲的，啊，一情动其实就是破什么？破什么？
对，
破想。记住《心经》里面的话：“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你看，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才能度一切苦厄。我们其实每天的无量的烦恼和苦，就是因为有色受想行识。所以在这里，你看进入到高潮，最后破神品，其实最后这一段的话，特别的有层次和有刺激，啊。刚才讲到破受行，我们的每天的痛苦和欢乐，到底是谁在作祟？哪里来的？破色行，我每天对外面的领域，就是一切的场景和情景布置，是怎么看见的？现在开始破响应了，外人用这个什么呀？疫情动，啊，那么刚才这个不应该发， 什么叫做一行动呢？这里面啊，待会儿我们读到的时候就打这个比方，就是当我们特别饿啊，或者是怎么时候看见什么呀，我们眼睛见色，对吧？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情形，看见他吃苹果，他在那吃苹果或者吃杨梅或者吃啊芒果或者吃什么，反正你知道这个味道，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眼睛看见这个他吃东西的这个场景就叫做色。眼见色的时候，突然间什么呀，舌头什么呀，在这儿啊，舌头在第四层流口水了，舌头流口水，那么眼根和舌根是不一样的，对吧？就叫做意情啊，这叫做意情。为什么意嘛？眼是眼，舌是什么意嘛？那么五根嘛，又叫五情嘛，所以眼跟舌叫做意情。意情会什么呀？会动。你看我刚才说了一下苹果，我都流口水啊，这就叫我们说的条件。这个时候舌根就会产生作用呀，真是一切都是凡俗有相，即是虚妄，一切都是妄想。你看一说苹果，苹果在哪里呀、啊？我的眼睛都没见，只是什么呀，一根动一下啊，还有一根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现在就是五根说而已啊，一根动了一下，什么舌根就起作用。那这个是我们稍微讲解一下大家都能够了解的情形，对吧？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每个人都有这样下意识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外人就说，由于一根动，那么眼见色的时候舌根跟上来有感觉，谁在中间有牵连呢？就是这个媒婆是谁呀？谁给他怎么样进行的接驾呀？就是神在做啊。这是又提出来一种思想，认为神在其中作祟。来，我们再朗读一段，你要提起神来啊。这是功德圆满，今天就是最后一段，我们都把它断完啊。第43页第七行，外曰：有神一行动住修住，若无神者何故见他实果，口如是不应以眼知味，有眼者能知，不似一物眼身之故修住。如人眼先识平等，暗中虽不用眼，深处亦知，是故知有神。内曰：若盲，修筑路中已破，不似若眼见他实果，而口生赞者，于情何以不动？身亦如是。外曰：如人烧，修筑路，譬如人虽能烧，离火不能烧，神亦如是。用眼能见，离眼不能见。内曰：火烧，修筑路，言人烧者，是则妄语，何以故？人无烧相，火自能烧，如风动木，相转而生，生火烧，逢烧三日，无有作者，是故火自是烧，非人烧也。外曰：如意，修筑路，如此人虽有眼无意故，神则不见。如是神用眼见，离眼不见。内曰：若有意能知，无意不能知者，但亦情眼能知，神复何用？外曰：意我不自知，若意亦相知，此则无穷。我神一故，以神之意非无穷也。内曰：神亦神，修筑路，若神之意，谁不知神？若神之神，是亦无穷。